天父，当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仰望你各样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常常远离你，我们常常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常常需要你的提醒。天父，求你今天真是在这段时间当中，真的是可以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每个人，而且谢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照着圣经去行，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此可以得到成长。我们无论站在你面前呢，还是坐在你面前的，我们都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题目《致青春》，你的头脑当中会不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或者是你的头脑当中可能有个大大的感叹号？致青春，致什么青春？我都年过半百了，还致什么青春吗？当那个张曼看到我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说：“你确信这个题目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吗？”我们左看看右看看，可能不太确信是吧？我说我确信这个题目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他说：“那你跟我讲讲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周日来听吧。”所以周日大家就跟张曼一起来听。这个题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去问致什么青春的时候呢，我想我可能会有这样几个答案，看你是哪一个答案。致即将逝去的青春，已经逝去的青春，还没有开始的青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还没有开始的青春，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逝去的青春。以上都不对，我的答案是以上都不对。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当我们想到青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几个场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唱过这首歌，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这是我小时候唱的一首歌，所以我们想到青春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年纪很轻，这是一个小学的场景。其实也可能会想到另一个场景，更大一点的中学的场景。这个是我在爱荷，我从爱荷华。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的，我是从爱荷华搬过来的。那这是我们在我所住的地方的一所中学。那我去到中学的时候，我看到墙上呢有很多的照片，然后在这些照片的上边呢，有一个人写了一句话，这个人肯定是个名人，我不认识。但是如果你看到墙上上边贴了一长串的一句话的话，这一定是一个名人。这个人叫亨利，他说 Go confidently in the direction of your dreams. Live the life you've imagined. 怎么样，很好吗？我就试着把它翻译成中文，凑成了一副对联。奔梦想之方向，上联。下联呢，过憧憬的生活，横批青春无悔。然后呢，这些孩子，这些照片，每个照片都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学生。那他在他们的照片的下边呢，都会写上一句话，然后告诉他的青春怎么样无悔的。所以大家就想啊，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将来喜欢什么。有些人会说我喜欢足球，有些人说我喜欢篮球，还有人说我喜欢搞生物。然后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孩子，他在他的照片的下边写了一句话，我喜欢大米白饭。我就不告诉你他的名字是谁了。所以提到青春呢，我们会想到小学的场景，想到中学的场景，还有一种场景。我们家住的附近有一个 mall 叫大卖场，然后有一个店呢，它叫 Forever 21， 永远是21岁。 然后搬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家旁边也有个大卖场，Fashion Square， 里边没有 Forever 21，但有一个 Rue 21。然后其实这两个地儿，我发现虽然名字不一样，但他干的事儿是一样。所以如果他们的老板请我给他们起店起个中文名字的话呢，我会给他挂这样的一个牌子：青春永驻，永葆青春。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还在说一个词，至少前几年有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叫冻龄。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冻龄就意思是什么呀？一下子我的年龄冻住了，我就一直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不再变化了。所以如果这两个店如果它可以起同一个名字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冻龄21。所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喜欢我们的青春停在这儿，我们的年龄一下子冻在这儿了，不再动了，时间静止了。不光是世界上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基督徒也愿意这样子。在上一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歌，其实有这样一个歌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让时光懂得去倒流，叫青春不开溜。这是蔡琴《祈祷》里的一句歌词。基督徒也喜欢青春不开溜，冻在这儿了。你是不是喜欢这样子的呢？但我告诉你，我所讲的青春都不是这些，不是年轻，不是梦想，不是永驻，是已经开始的，正在经历的，必须逝去的一段经历，一个过程，从信主开始到见主结束。换句话说，我所要讲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正在经历的信仰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幼稚慢慢的迈向成熟，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从幼稚迈向成熟。一个孩子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躺在那儿，他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来照顾，他都得需要你来帮助。但是如果10年以后这个孩子还在躺在那儿，什么都得需要你来帮助，都得需要你来照顾，每天也哼哼唧唧的，你怎么样？你心里肯定着急，你做父母肯定着急，孩子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拿去看医生吧。一个基督徒，当你从信主开始的时候，不是一直停留在你那种幼稚的状态，你要逐渐的去迈向成熟。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逐渐的去迈向成熟呢？我们今天就要看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或许我们可以去从他的身上，我们找到一些线索，来帮助我们这些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还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个青春期。那这个人呢，就是提摩太。如果你对提摩太不熟悉的话呢，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使徒行传》16章讲到提摩太是一个外邦人，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什么呀？父亲是希利尼人，希腊人，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在保罗的带领下，他信主了，他又在教会当中在服侍。所以第二节说什么？弟兄们都称赞他，他在教会当中有美好的服侍。那他除了是外邦人以外呢，又是一个保罗的同行人。自使徒行传16章以后，你就发现提摩太的名字不断的在圣经当中出现，不断的在圣经当中出现。保罗走到哪里都带着提摩太去到哪里。我们上次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在讲到保罗和提摩太，讲到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好多的写信都是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某某教会，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某某教会，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一起来写信给某某教会。那么上次呢，是看到了以保罗作为提摩太的父亲的角度来看怎么做一个称职的父亲。今天呢，我们要从提摩太作为一个年轻人来怎么能够迈向成熟。其实你我都是这样的年轻人，在保罗的面前我们都是个年轻人，我们怎么样能够迈向成熟？ 保罗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其实我们也讲到年轻人，我们就会想到年轻人好像说话没什么把门的，拿起嘴来就说，根本不顾别人的感觉，对不对？年轻人做事情呢也是毛毛草草的，根本不靠谱。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一提到年轻人，我们都会说还是不要了吧，都摇摇头摆摆手。当大卫要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扫罗有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啊？没有。哥利亚有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啊？没有。但是呢，一个年轻人，一个人看你不起眼的人，却可以成就大事。同样的，你我虽然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还很年轻，但是我们也可以成大事。用保罗的话来说，你也可以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问题是，怎样才可以能做成这样的榜样呢？保罗给提摩太三个提醒：逃避危险，守住底线，坚持锻炼。为了帮助你记忆，我特别选了个三个英文单词 Dodge, Defend, Devote 三个 D， 希望你能够记住它。没关系，我们下次还会讲这三个词，我们今天呢只能讲第一个，远避危险。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一开始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为什么会有危险的日子呢？第二节第一个词很关键，叫因为。因为的意思就是说，下边的解释要解释第一节为什么要危险的日子来到。他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估计我可能要戴老花镜了，我看这边好了。为什么会有这些危险啊？因为下边这些人，其实如果你去仔细数的话，保罗一口气列了19个特征，这群人有19个特征。然后第五节的最后说，这等人你要躲开。为什么要躲开啊？因为这等人是危险的人。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躲开这群人，其实今天呢也要提醒你跟我要躲开这群人。因为这群人呢在当今的时代对我们来讲一样是危险的人。所以我们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看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那是人要专顾自己， Love of themselves, self-centered， 就是爱自己的人，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人是爱自己的人吗？我想答案肯定是是的，但我的问题是，爱得有多深？我们爱自己爱得怎么样呢？如果你去看你的朋友圈的话，你就能够大概的明白我们现在爱自己爱到了什么程度。在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要照相，你要去照相馆，然后照完之后你要过好多天你才能拿到照片。 过去的照相机呢都是给别人照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个照相机，不光可以给别人照，也可以给自己照。而且给自己照的感觉怎么样啊？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我的在朋友圈曾经看到一张自拍相，是我的一个亲戚，很年轻的一个亲戚。显然他稍微打扮了一番，然后把这个照片呢发到朋友圈去了，因为他是我的亲戚，我在他的朋友圈里头。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这张照片，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张照片下边有几个字。他说：“夸我，夸我，快来夸我。”这是真事儿哈，我不知道我现在朋友圈怎么样了，因为我大概有半年不看朋友圈了。也可能这个例子在你听起来有些极端，但是不能不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我很大的一个时代，我很大的一个时代。就是这里专顾自己有一个英文词叫 narcissistic。这个词是从一个翻译成中文叫自恋啊，它是一个从一个希腊神话来的。那一位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美男子，因为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好看了，更帅了，所以他谁都看不过眼。有一天呢，他走着走着走到水边，低头一看，哇，这个影子好帅呀！所以从此怎么样啊？他就爱上了这个影子。他最后抑郁而死，因为爱上是个影子嘛。你知道吗？他在当时呢是一个美男子，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帅、更好看了。他爱上自己还有情可原。你知道我们现在吗？现在的科技发达，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帅哥美女。哇，这么帅啊，想不爱上真是很困难。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时代。那时人要专顾自己。第二个呢，贪爱钱财。我们一会儿还会讲贪爱钱财，那我先跳过去。自夸，自夸是一个什么人呢？自夸就是一个故意的要让你知道他比你强，外边的表现呢是自夸，我要故意的让你看到我比你强，但是里面呢，后下边是个词叫狂傲，所以这两个自夸跟狂傲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是里边的狂傲，里边的一个傲慢，在外边的表现呢，我比你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讲到说，你们要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谦卑，个人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但是自夸的人是怎么样啊？他看自己比别人强。你知道自夸是一个，如果把它拟人化的话，就非常狡猾的。一个谦卑的人，他可以是一个自夸的人。你仔细想一想啊，一个谦卑的人，他可以是自夸的人。我这个人吧，唉，其实也就比别人稍微谦卑那么一点点。能听出来吗？真正谦卑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是谦卑的。你看我啥时候说过谦卑？我现在正在做，对不对？ 下一个词是谤读。谤读呢是诽谤，用 不合实情的话语去诋毁人家的名誉，对人来讲是诽谤，但对神来讲呢是不敬畏神。违背父母，违背父母，我想我不用解释，大家应该都明白。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我听起来感觉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词，感觉是一个大是大非，忘记了别人的大恩大德的样子。其实也不一定，不一定非得是说，一个农夫把一个蛇救了，然后最后蛇又把它咬死了，不一定是这样的事情，可以是很小的事情。英文就是 unthankful, ungrateful, 就是没有感激之心。心不圣洁，我想这个我也不用解释 ，unholy 大家也可以明白。无亲情，无亲情的，就是这个人非常冷酷，没有一点点的感情。这有个英文词叫 inhuman， 就说不是人，好像有点骂人的样子。但是我们以前有句话，就是这个人怎么不干人事，我不知道你们的家里有没有人说这个话，就别人没有一点感觉 unfeeling without regard for others， 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无亲情，不一定是亲戚之间啊，就是跟任何一个人都是根本不在乎别人。不解怨，不解怨就是在冲突当中他没有办法平息下来，不愿意跟人和好，也不愿意饶恕别人。后说谗言，谗言基本上是说用 不真实的话语来去诋毁别人的名誉。刚才我们讲了有个词很接近谤读。下一个词是不能自约，就不能自己约束自己。性情凶暴，性情凶暴就好像是一个野兽一样似的。野兽，他用野兽这个词其实比疯狗可能还要更厉害一些，狮子老虎那样的，见人就咬的，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呢，如果按照原文的翻译的话会更严肃一点，恨恶良善， haters of good， 所以是更严重的一种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呢，那就是一个叛徒，就像犹大这样子，虽然跟着耶稣跟了好几年，但最后呢把耶稣出卖了。任意妄为是什么人呢？任意妄为就好像是一个人开着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这就是任意妄为。也可以是说像一头好斗的公牛，他瞅准了一个方向，你谁也不能把他拉到旁边去，这就是任意妄为。那自高自大呢？自高自大跟前面的自夸有一点联系，但是这个人是讲到了一个，这个人自高到一定的程度，是说他的眼睛都根本看不清自己的问题，他看不清自己的问题，自己啥问题都没有，看不清自己的问题 ，blinded。后边居然英文的叫什么 ？mentally ill， 就好像精神有毛病的样子。你看他这个人好像精神有毛病，就是正常的人不会干这件事情，但他居然干这个事情。他不光干这个事情，他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爱厌乐，爱厌乐不是说讲到我们真的是就喜欢吃饭的样子，其实就是喜欢一些享受。享受本身呢是一个中性词，其实神也赐给我们很多的福分让我们去享受。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神所赐的福，不追求赐福的神，那我们就本末倒置了。所以他说爱厌乐不爱神，那就是本末倒置了。第五节，这就是一共十九项，最后一项，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外边看很敬虔的一个人，外边看很属灵的人，外边看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里边呢，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敬虔真的是能够带来改变生命的能力。外边有，里边是没有。讲了这么大一长串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呀？保罗说 这等人你要躲开，这等人你要躲开，就好像是说对面一辆车飞驰电掣向你冲来了，你要怎么样？你要站着他看着他吗？不会，你要躲开，因为你不躲开你的命就没了。你可能说，这么多的人，我周围左看看右看看，我们周围都是这些人啊，我要躲开，我去哪儿啊？除非上天堂才行啊，对不对？或者你是说，这些人我要躲开了，福音传给谁呀？谁把福音传给他们呢？所以保罗这里说的躲开的意思呢，不是说你不要再见他的面了，或者你见他的面扭头就跑，也不是说跟这些人一刀两断。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真的最后真得到天上才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地方。所以保罗这里说的躲开呢，是说你不要跟他们为伍，你不要跟他做朋友，你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你不要跟他站在一条线上。这是保罗所说的要躲开。当然你可以去帮助这些人，在你帮助这些人之前，你首先要确保一件事情。确保一件什么事情呢？确保你自己可以站立得稳。你想，我就不走过去站在那个椅子上了，如果我站在那个椅子上，我要把你拉到椅子上边来，如果我自己站得不稳，会发生什么后果呀？我们两个都掉下去了，我没有办法帮你的。所以如果一辆汽车飞驰电掣向你冲来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坦克，你还是躲开吧。接下来呢，保罗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举了个例子，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些人。然后呢，这些妇女担负罪恶，他是指被牢笼的那些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杨毗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那些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人正是这等人。这是一群什么人呢？是一群假师傅。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牢笼无知的妇女，姐妹们不要有意见啊，这是在当时的情景是这样，不是说妇女都是无知的。而且他说这个无知的意思也不是说没有知识的，只是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有这样一群信仰不坚定的基督徒，可以这样讲好了，有一群信仰不坚定的基督徒，他们自己呢是被罪所诱惑的，然后呢又被这些假师傅所影响，以至于怎么样啊？第七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哇，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就好像是什么呢？你本来英语不好，你请了一个体育老师来教你。你本来数学很差，你请了一个语文老师给你补习。你花再多的时间也是浪费时间，常常学习，终究你不能明白。如果只是浪费时间，可能还算是小事。糟糕的是什么呀？糟糕的是说，体育老师说英语老师教的英语是错的，语文老师说数学老师教的数学是错的。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说，你居然觉得体育老师和语文老师说的是对的，你就知道了这些假师傅们在这里的影响有多大。所以保罗说，在末世要有这样的危险，你要怎么样啊？你要躲开，你要躲开。像什么样样子啊？像躲避那个向你冲过来马上要把你撞倒的汽车一样子，你要躲开它。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除了躲避一群人以外呢，还要躲避一些事情。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想这里很明显，保罗在提醒我们什么呀？提醒我们在神的家里要做贵重的器皿，提醒我们呢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呢？这里讲到说，二十一节，人若自洁，人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怎么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呢？具体的行为就是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的私欲可以包括很多的方面，你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一个少年人，一个青年人，一个年纪轻轻的血气方刚的，你可以列出很多的他的私欲。但是如果这里头，如果你看到这一个词的话， lusts， 我想这里最主要的一个私欲是什么呀？是在性方面的诱惑。少年人更容易在性方面被诱惑。其实这个提醒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比保罗那个时代更为重要。为什么更为重要啊？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你知道啊，我们现在有手机，家里有电脑，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连到互联网。互联网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有些事情我不需要出门，我在手机上点一点点一点，然后呢填一些信息，事情办好了。如果找什么信息扫一个码，事情办好了。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是同时呢有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跟着进来了。我想你在网上停留的时间够久，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你只要随便搜索一个什么词，就有一些东西跳出来，就会是一些朦朦胧胧的图片，或者是有一些让你想入非非的一些标题，就让你有一种冲动，你要去点进去。但是保罗说什么呀？保罗说你要逃避这些，你要逃避这些，就好像是说洪水来了，你要逃。因为这里我没有哦，我放英文词什么 flee， 不是简单的我就让开了，或者是那个车来了我就躲开了，是洪水来了你要逃，楼要起火了你要逃。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不要以为我很有定力，有很多的传道人甚至是牧师都在这方面倒下了。而且不要以为真的是少年人的私欲，这里说是少年的私欲，对少年的可能严重一些，对老年人呢一样的一样的。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前几年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二零一六年 台湾校园团契的前总干事饶孝吉牧师，当年78岁，他性骚扰一个女实习生，而且不是一次，也不是一个人。2016年到2018年，3年的时间，就是他78岁到80岁这段时间，他先后骚扰了3名实习生。2019年的时候，当他81岁的时候，法院查证所有的事情属实，最后判他判刑8个月。但是因为他年纪太大了，81岁，所以改处罚金了。这是真实的事情。我只是举这一个例子，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当时你看到的新闻，你会很诧异。饶孝吉牧师其实是以前我很敬重的一个牧师，因为我们以前这边有Lynchburg退休会，我们那边也有美中东令会。他在那样的一个大会当中，1000人、2000人的大会当中，他是一个讲员。他所讲的信息对我也很有帮助，我很敬重的一位牧师。80岁居然在这个问题上倒下了。我们比他强吗？还有一个在台湾的也是有名的传道人李健长老，我猜可能有些人可能听过他讲道，他也是蛮有名，说不准Lynchburg，可能以前的Lynchburg退休会他可能也有来过。对，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传道人。他是台湾的林森南路礼拜堂的长老。有一次他讲说他要去欧洲去办参加一个特会吧，他是被邀请的讲员。然后呢，他的秘书也要去。然后等他的秘书把机票订好了之后，他拿过来一看，他跟他秘书说：“怎么我们两个是同一个航班啊？你是知道了我不单独跟姐妹坐同一个航班的。”然后他的秘书说：“李哥，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一个人去，我好害怕，能不能你陪我一下？”李健说：“不行，要么你改机票，要么我改机票。”最后还是那位秘书把机票改了。所以李健长老说：“我可以保证我没问题，但我不敢保证他没问题啊。再说了，我也不敢保证我没问题啊。其实谁能敢保证自己没问题？”所以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呀？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不要给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赶快跑走。所以逃避一些事的第一个事情呢，是逃避少年的私欲。第二件事情，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所以第二个逃避是什么呢？他讲到远避世俗的虚谈。什么是世俗的虚谈呢？世俗的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虚谈就是里边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没有任何价值的。在这里头，第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16节一开始有个词，大家看到了吗？但这个词很重要。这个词告诉你，15节跟16节是什么呀？完全相反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世俗的虚谈其实是指那些根本不能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人所传讲的信息。有些人很有口才， 他可以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你也可以听得津津乐道，或者津津有味好了。但是他的里边呢，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对你属灵的生命呢，没有一点点的帮助，只不过是一些世俗的虚谈。你知道我在墙上我可以画一张非常漂亮的大饼，这张漂亮的大饼对你来说，你看见的时候可能哎觉得饱了，但是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呢？它不会让你的生命成长，因为它里边没有营养，对不对？其实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你就看了，越是吸引人的食物怎么样，越没有营养。你要抵制住你的诱惑，不要伸手，不要去拿。当有一些人他所传讲的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啊？你要远避，你要躲开。第三个要躲避的事情，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忍耐、温柔。这里讲到什么呀？要逃避这些事。当然这些事也可以列很多的事，也可以列很多，因为他讲的这些事，我们今天呢只看一件事，贪财。这里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sorts of evil. All sorts， 所有的罪恶的事情，它的根源之一是什么呀？贪财。注意这里讲到的是 a root， 不是 the root， 是一个根，不是那个唯一的根。所以贪财呢是万恶的一个根，虽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根。你要怎么知道它的影响力啊？你知道吗？很多人因为贪财，他可以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可以去走私，他可以去贩毒。有些人因为贪财，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性命。为什么有人被杀了，被劫匪？有人进你的房间去偷的时候，你看见他本来没想害你的，但是因为他怕事情暴露了，他可能就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有人因为贪财，他就出卖自己的肉体，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看在这里的贪财都已经到教会当中第五节，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贪财已经贪到教会当中了，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你看他说哎呦，教会神的家呀，他们不怕神吗？其实你要知道贪财的力量，贪财那个权势的话，你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怕神了。 中国有一句话，后一句叫鸟为食亡，前一句是什么呀？人为财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在那个贪财的面前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人真的就进去了，你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人贪财，为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跑到教会来贪财了。第九节讲到什么呀？讲到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这些贪财的人会让人进到败坏和灭亡当中，他们自己也要进到败坏和灭亡当中。第十节，有人贪恋钱财，不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有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保罗说，你要跟这些人要不一样，你要逃避这些事情。别人在贪财，你要逃避贪财。你应该有衣有食，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七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世上来，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带走什么。我猜大家都听说过亚历山大大帝，应该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可以说最有名的君王之一。论权力，论财富，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超过他的。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有三个心愿。第一个心愿是什么呢？第一个心愿是说，我要让我的医生独自把我的棺材运到墓地去。为什么要用我的医生独自把我的棺材运到墓地去呢？因为我要让世人知道，在死亡的面前，医生怎么样啊？也无能为力。第二件事情，他说在我运往墓地的那个小路上，要撒满了我的金银各样的宝石。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要让世人看到，我这一生当中就在为金银宝石去追逐，实在是浪费时间。第三个心愿，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最著名的一个心愿。他说你要把我两只手落在棺材的外面，把我两只手放在棺材的外面，我要让世人看到我没有带什么来，也没有带什么走。我猜他可能读过这段圣经，第七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圣经，保罗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但是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怎么才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信徒的榜样呢？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是提醒你和我，我们要逃避一群人，我们要躲避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在逃避一群人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去找一些人。除了逃以外，消极的我们是去逃，积极的呢，我们要去找。要找什么人呢？要找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要祷告那些真的是对神有追求的人。我们除了逃避一些事情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什么的事情呢？我们要追求一些事情，我们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仁爱和温柔。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一条信主的路上，我们都在从幼稚在慢慢的迈向成熟。如果我们真的是可以按照保罗的提醒 我们可以去逃避一些事情，躲避一些人，我们可以去追求一些事情，我们寻找了一些倾心爱主的人，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平稳的去度过我们这段的青春期。我前面讲到了保罗给提摩太有三个提醒，第一个是逃避一些危险，逃避一些人，逃避一些事情。那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守住底线，坚持锻炼。我在下个月的时候再给大家分享，预知详情下回分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这是把这些话语借着保罗的口能够流传下来，能够传到今天，能够今天仍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愿意这些话语真的是可以深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被提醒，让我们因着这些提醒，我们自己里边也有这样一个努力，我们愿着你遵着去行。我们真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比老保罗那个世代是更加邪恶的世代，我们更需要谨慎，更需要警醒，更需要被提醒。天父，感谢你愿意这些话语成为不光是下一周，我们下一个月，我们这一生当中追随你我们可以行走的力量。我们感谢主，也愿意神你在我们当中赐下这些倾心爱主的人，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帮忙，彼此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追求，一起来追求公义，一起来追求信德仁爱，一起追求喜乐，追求和平。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